上次我们就看完这个地神护法这一品啊，这一品呢主要就是说这个监牢地神呢，他一方面呢告诉我们这个供地藏像的利益啊，一方面他说呢他愿意来这个拥护呢所有这种修地藏法门或者是转读这个地藏经的人啊，要保护我们这些修行人。所以因为他自己发了这样的愿嘛啊，那么释迦牟尼的话呢就再稍微叮嘱一下啊，就是希望他呢的确能够实践啊他的这个诺言啊，这就是上一品呢大致得到大概这样的东西啊。那么现在这一品呢叫做见闻利益品啊，这一章呢我把它的品名定作是富祖这个观音呢留步经典。那这一品呢其实就里边讲的很多内容来讲，我想我们常读经的人呢一定会有这个感觉啊，就是好像又是在重新啊讲一遍这个地藏菩萨的种种的这个事业了，他的功德方面啊，表扬他这个事业和功德啊。那么这个品是不是有所重复呢啊，好像前面这些类似的这个题类似的这种讲过了啊，虽然呢说明的这个内容不是完全相同啊，但是他表彰这个地藏的这个事业和他的利益呢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个品名给他定成这个见闻利益呢，我个人还是觉得也不是很妥当啊，因为如果以这一品定为见闻利益，他这个见闻呢显然是在这个经文里边的这个颂文里边呢是有这么一句话啊，我觉得这个这一品的最后啊，这个世尊呢这个重诵的时候啊，重新把这个经文呢重诵一遍这个偈子的时候呢，那么他是有讲说这个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啊，所以我想他这个见闻呢是从这边出来的啊。那么当然见闻呢是指说我们看见地藏的像啊，闻呢是听到地藏的名号啊，通常见闻是这么讲。可是我们在前边的经文里呢，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谈地藏这个，像特别是谈这个地藏威神力这一段，在我们这个经上呢叫做这个如来赞叹品这一品啊。其实你看到在这一品里头呢所谈的这个呢也都很多是属于见闻利益啊，所以你要看到了地藏的像听到地藏的名就已经得到利益了啊。所以以见闻利益来讲的话呢倒不是这一品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其次呢从这一品后边的内容来说的话呢，很多地方也需要做一些修法啊，不是只有在见闻上呢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利益啊，还是需要做一些修行的啊。因为这个原因呢在这里边呢我们读这个章的时候呢比较难读的东西呢其实是前面放光这一段啊，放光这一段。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如果你不把它从整个经的这个架构结构上呢给它看清楚了以后，那么对世尊放这个光呢可能就不能够很适当的去了解啊，就世尊为什么要放这些光啊？那么这种放光跟前边的两次的放光又有什么不一样？首先呢，我认为呢哈，就是说我们到这个地方呢，像既然其中这个经文里边呢有一段，它的确是附主这个观音菩萨呢，希望他去流通这个经典啊。那么这个放在这个经的末边尾，几乎是这个末后上面呢，那么。的确也是跟这个流通是有关系的哈，所以我说我把它判成这个富祖留步经典。那么虽然讲是留步富祖观音留步经典，可是真正交代观音菩萨的地方呢就那么一两句，大部分的地方呢还是在描述这个地藏的这个哈它的威神力它的事业方面哈，所以这个呢我们只能这样去理解它，就是它是要从前面地神护法品开始，就是要想这个经呢能够流通。前面是护这个转经人，这一段呢就是希望有人去留步这个经典啊。那这个所交代的人呢，这交代的很适当，是交代给观音菩萨啊，因为我们知道观音菩萨呢也是 跟我们这个世界非常有缘的一个菩萨，由他来流通这个经典呢是非常适当的啊，最适当的人选。那么讲这么多，既然是要流通，那么讲这么多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些能力啦，他的这些度生的事业，那么你就可以体会到呢，他的目的是放在流通上，你必须要这样来理解他。所以张扬啊，或者是表扬这些事业呢，就是为了希望把这种小有讯息呢传播出去，借着观音或者其他的方式传播出去，那么这样大家才会对这个经典产生信心，产生兴趣。所以因为地藏菩萨有这么大的这个神力，能够做这么大的事业啊，所以他的这个宣扬这个事业呢，他的重心是放在流通上边啊。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区分的出来，就是说为什么这一章讲的东西好像跟前面的像这个如来赞叹品地方讲的很相似，那么为什么经典要这样重复呢？为什么不再一次把它讲掉呢？那你就放在同一章，你给它讲掉就好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要分开来讲呢？那现在我们呢，从我们这个经典的结构上呢，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不同出来。因为在前边这个如来赞叹品，在我的这个科判里边啊，大家看我们那个大科啊，这个如来赞叹品呢，我是把它判成什么？判成是赞叹地藏威神力以富足啊。所以呢，在前边不管是赞叹地藏的大愿力啊，地藏的这个威神力，它的一个重心呢是在富足。就是说富足什么意思呢？就是富足那些个大菩萨或者一些个天龙八部这些大众啊，要把地藏菩萨作为继承他的法子这件事情呢给他交代出去，要让这些大菩萨和大众们呢都能够了解到为什么释迦牟尼要这样做，也就是得到大家的一个同意就是了。那你要得到人家同意，当然你要说明我这个继承人他的这个资格这么好。所以这个前边的这些称扬，不管是愿力还是威神力，是在着重点是在这一件事情，就是说表明了这个地藏足以承担我释迦牟尼的这个家业。现在这个地方呢就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地方呢是普遍的告诉一切的大众，并不是说需要得到他们的认可，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地藏菩萨这么伟大，你们呢应该来修这个地藏法门啊。所以虽然同样都是好像是在称扬地藏的这些能力事业，但是它的这个重点是不同的啊。这样区别了以后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世尊放这个光，才能够比较正确的理解到啊，它这个光是放什么，在放什么，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佛在这个经典上放了三次光啊，第一次放光大家知道是开会的时候，他放出很多这种什么法的光啊，那么慈悲的光啊，六度的光，对不对哈？那么来召集呢这些很多的这个听众来与会啊，所以这个光是等于是召集大家来的。第二个是放光的时候呢，第一次放的是这个光明云，那个光长得像云一样的啊。大家知道这个云的话呢哈，比较这个有这种实体的感觉，比较充实，而且它有这种覆盖的含义在里边。所以呢，当你把这个法呢随着这个光给它放送出去的时候，它就是在说法。那么这个说法呢可以啊，这个像云一样呢可以覆印这些众生。所谓覆印呢，一方面给它遮住太阳，对不对？让它不会觉得热，会清凉啊。一方面呢它有这个法语的意思啊，可以润泽呢这些所有众生，润泽他们的这个心灵啊。这是这个所谓放这个云的意思啊，光明云。第二次放光没有讲这个光呢有任何的形式，就是放光出去啊，而且是全体放光，全身放光。那时候我们的解释就是说他全身的放光，而且没有显现出光有什么不同的光光射出来，那表示说他是一个全体全心全身的这个附托，他给地藏的一个附托。所以我把前面已经地藏菩萨介绍完了啊，他的这个能力各方面你们都了解了，现在地藏也答应了我，100%的答应了我，所以呢我可以很放心了，我可以等于说整个我的这个家业这个事业呢就附托给地藏菩萨了。所以这个光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啊全体的附托的意思哈，所以它不需要有很多的花巧在里边。 现在这个光不一样了，这个光呢跟前面的光都不同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经文啊。尔时呢，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我们把它读完，所谓白豪相光、大白豪相光、瑞豪相光、大瑞豪相光、玉豪相光、大玉豪相光、紫豪相光、大紫豪相光、青豪相光、大青豪相光、碧豪相光、大碧豪相光、红豪相光、大红豪相光、绿豪相光、大绿豪相光、金豪相光、大金豪相光、庆云豪相光、大庆云豪相光。从这个紫豪相光到这个庆云豪相光呢，都是这个光的颜色的一个描述，不同的颜色啊。那么等一下我会解释前面三个光呢有不同的意义在里边。再往后，这个千轮豪光、大千轮豪光、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日轮豪光、大日轮豪光、月轮豪光、大月轮豪，这些都是轮相的光啊，轮本身有特殊的意义在里面。然后再放这个宫殿豪光和这个海云豪光啊，就是说它不但是颜色不一样，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的放出来啊。但是所有这些光呢，大家注意一点，都是豪相光啊，都是豪相光。所谓的这个豪相光呢，据我的理解的话呢，就它的光放出来里边是很多千丝，一像这个丝一样的哈，整个光有这个丝线的纹的啊，像丝一样这样放送出来啊，它可以是也可以是旋转的，也可以是旋转的啊，所以这叫做豪相光啊。这里有好几个问题呢，我需要慢慢的跟大家来说明啊。像它第一个豪相光，所谓放这个白豪相光啊，很多经典的注解呢都会提到说，佛的三十二相里面呢有一个白豪相啊，眉间白豪相，这我们都知道的。释迦牟尼中间在这个我们讲的印堂的地方呢，它有一个白豪呢右旋盘在那个地方，这个豪很长哦，你不要看它盘在那边哈、啊，听说它生下来的时候五尺长，成道以后就是一丈五尺，就是长了三倍啊。一丈五尺长的一个毛，它可以卷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你看它打开来是很长的，它一打开来是放光的，这就白毫相光。这个毫白，白的意思，它那个白色呢，就是很清澈，像这个心下的雪一样啊，颗雪一样的这个白哈、啊。而且这个毫呢，它打开了以后呢，它具这个八棱，有八个棱，它不是一个圆形的啊，它的外面不是一个圆形的，像我们的毛发一样，它有棱的，有八个棱角啊，而且是中空啊，这样的一个白毫。那这个白毫的功德很大的啊，白毫功德很大。当然这个东西呢讲起来的话呢，有很多可以去思考的，比如说它长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你知道，在我们很多人讲这个印堂啊，这个地方也是算是一个丹田，也算是一个丹田的位置啊，这是上丹田的位置啊。有些人开什么第三眼的话，就从这个地方开出来啊，所以这个地方大概是我们一个生理上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位啊。所以这个白毫当然展开了，它会放光的哈。那么很就是他们就解释说，这毫相光的话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就是说它是内空外实哈。这样的话，这个光就好像很玄了啊。但是我想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世尊这个白毫光，它不是从眉间放出来，它是从顶门上放出来的啊。所以这个白毫光呢，我认为不要去跟这个释迦牟尼这个三十二相的这个白毫相呢混到一起去。它这个东西呢，不是释迦牟尼这个白毫放出来的光，而是它放出来的光呢，里边那个毫呢是白色的毫，哦，毫只是说里边那种形，我讲的一丝一丝的那个叫做毫嘛，毫毛的那个形式啊。很多的注解上呢都没有说明啊，为什么它这里要放这个毫相光，为什么这个光是毫形的啊？那么我这个事情跟俗人有讨论一下。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呢，这个豪相光呢代表的什么，代表的是一种事业啊。我们不说这个什么事业功德嘛，啊，身口意事业功德。因为你看这个豪相啊，它千丝万缕，对不对，很复杂。而且整个豪呢，它在这个佛经这边的放光的时候，它是一个动向的东西啊。所以这个豪相呢，一方面它有这么多的这个维系的这个线条在里边，然后它又是个动的感觉，所以这个东西呢可以比较容易呢象征，就是说我们这个事业是不像我们谈空理，就是可以很单纯，事业它本身是很复杂的，可以应该是很复杂的，千丝万缕的啊。 那么事业本身呢，它是一种动态的啊，所以用这种豪象来表达事业呢，有这个形象上的意义在里边。那么我们从这个经典本身的含义上来讲的话呢，这一段文字呢，的确是在表扬地藏菩萨的事业啊。等一下我们从后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啊，是在表扬地藏菩萨的事业。所以呢，这样的话，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豪光的确是为了要彰显事业，去显现事业的一种光啊。所以我们这样看法呢，我就把所有这个光的解释呢，整个给它着重在对地藏菩萨的事业的一种表扬上去啊，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如果诸位看过其他的注解的话，对这个光相的注解呢，其实说法是很纷纭的啊，就是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本可以作为标准啊，经典上本身没有解释啊。我讲过，我们这个很多解地藏经的，包括近代很多人都是 follow 那一本科注啊，宋朝那时候注了一本科注。那么科注对这个光的解释的话呢，他把这里边呢，就是也当然他把他道理啊，用的很多很深的道理给他附会进去，我觉得是不适当的啊。那么他把这里面像这个颜色的光呢，紫毫、碧毫、绿毫呢，把它讲成的是属于这个我们这个五道啊，五道的众生，有些是牵涉到，尤其是有两道、三道都牵涉到这个地狱道啊、鬼道、畜生道啊。比如说红色，他把它说这是畜生道；那么绿色的话呢，绿色他好像说是鬼跟地狱道啊。那么这个青色是地狱道，这个碧色的话呢，又是地狱道里边的比较好的地方啊。啊，所以这一类的说法呢，其实也是我想这些祖师们他们自己的一个设想。但是这个设想呢，是因为他对这个经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看法的问题啊。照我的看法，这一段的话呢，这一篇呢，就是为了用称扬这个地藏菩萨他的事业功德的方法啊，来让这个经典呢能够得以流传，所以它是一个宣传性的东西啊。所以它这个光放出来的话呢，就是在称赞地藏菩萨的事业功德。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光，看看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光啊。这是我所在解释的一条路啊。那么我也看到有些注解上呢，把这里有32个光。32光呢，每一个光都是两个，对，它是一个光，然后再一个大的，对不对？所以实际上放16种光啊。那么把这个光呢，比喻作好像是10度啦，再加上慈悲喜舍了，变成一个修行。那我觉得这个好像离经义又远了啊，因为释迦牟尼在这个地方是很平白的，就是要称赞地藏菩萨的这个功德，没有必要在这里跟大家说这个修行的事情。啊，所以这种地方就是完全是根据，因为我们对这个经文的判释不同的话呢，会产生很大的差别出来啊。那么还有，我也看到一个注解上说啊，既然是32个，那么跟佛的32相有关，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找不到很适当的这个方法来解释啊。那么不能因为说他刚好32跟32相的数字一样，我们就说那个是佛的32相。那么佛也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把他的32相用这种光的方法来表达。所以还有我看到的注解的话呢，就把这个光都不谈，就反正是佛放光，光都是吉祥的。那么这些光干嘛？那一定是加持众生，对不对？没错，佛放出来的光一定会有加持力在里边的啊，不管他放什么光都会有加持力啊。但是我们还是在了解经文上来讲啊，就理解经文来说，我们还是得问这句话：为什么他要放跟以前不一样的光？啊，那又是这样种种这种方式来形容它啊，而且它又为什么是豪光啊？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我所能够做到一个最好的解释哈，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谈的哈。我觉得这个豪光里面呢，前3个光，所谓白豪光、瑞豪光跟这个玉豪光呢，它是在讲一个质地的问题啊。那么这个质地既然是在赞扬地藏菩萨的功德事业，那么就是讲地藏菩萨这个事业它的这种品质，它的质地啊。所以这里的白毫的话呢，取这个白的话呢啊，你看我为什么这样讲，你看他为什么讲了一个白毫相光，不接下去讲紫毫、绿毫，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这个白毫指的是颜色的话，那么他应该跟后面这个紫毫、绿毫放在一起。 为什么中间会插进这个瑞毫，又插进一个玉毫？这显然不是颜色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呢，只能从经文的本身上，从它本身的这个安排上、字句上呢，去尽可能的去给它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啊。所以我这样看法，我认为呢，前面这三个光呢，实际上是在说明，在彰表扬的是这个地藏菩萨他事业的一种品质啊。所以这个白有这个清净的意思在里边啊，白是一切颜色的这个根本啊，但是它主要的一个概念呢是清净的意思。所以这个事业不管地藏菩萨怎么做，表现成什么样子，它的本质是非常清净的。也就是说，在地藏菩萨他实践这些事业的时候呢，它的本质上没有任何的这种烦恼执着在里边啊。那另外呢，就是说这里每一个光都有一个大光啊。那么有时候我们知道，在佛学里讲的这个大字呢，这个大就可以有很多很玄的解释在里边。但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从事相上在表述，在事相上的描述，所以这个大呢不必做太多延伸的解释啊。你就可以说呢，它这个光这样放出来，开始放了一个白毫光，然后它再涌出更大的一个白毫光啊，所以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涌出，所以它总是有两个在这里边表现。这个光呢，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反而呢，你可以看出它这个光的一种动向出来啊。每一个光都不是静止的，放了一个光，然后就有一个大的光又再放出来，也许还有更大的放出来啊，都可能啊。所以所有的大光我们都这样解释啊，瑞毫相光，瑞是祥瑞的意思，所以就是说整个的事业呢本身呢一直是带着一种祥瑞的本质，一种吉祥的本质在里边啊。玉毫呢，玉是我们知道玉的一个特质呢是所谓的温润啊，玉很温润啊，很润泽啊，所以这个可以把它说成呢就是它的这个润泽的啊，一种润泽的一种品质啊。那么以这种，因为是地藏菩萨的事业呢，都是在针对着众生，都是在这个救度众生方面来表达的，来表现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它这个本质上这样清，一方面是白色表达它的这个清凉啊。那么在这个瑞毫上表示它的吉祥，在这个温润玉的温润上呢，表示它的这个对众生的一种慈爱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瑞毫跟这个玉毫呢啊，也可以把它和这个所谓的慈悲呢给它连起来啊，表示它这里边含的这个慈和悲在里边啊。所以这三个东西呢，我把它解释成的是所有地藏菩萨的事业呢，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本质是清净的，是慈悲的啊。我们再看下去啊，所谓这个紫毫相光啊，和这个青毫、碧毫、红毫啊、绿毫啊，乃至于到这个金毫和这个庆云毫啊，前面这些颜色呢是单色的啊，所以你注意这些颜色呢，它取的这些颜色啊，紫啦、红啦、青啊，都是很重的颜色啊，像绿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很艳的颜色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以这种不同的颜色的话呢，可以说是表达他这个啊事业的呢，他有各种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层面啊，就是说他事业的这种多样性在里边啊。那么也可以说呢，以他这种取这种鲜艳的颜色的话呢，我们可以说表达他这种事业呢本身的一种啊非常的一种活泼的亮丽的这种表现啊，这种外向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如果把颜色哈，颜色的种类太多了，那么以这个前面所讲，其实这个佛放的光呢，显然也不止这些光，它是千万亿毫相光啊，我们这里只举出了16种啊，那么所以可能还有其他的颜色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能说呢，用不同的颜色呢啊，表达了这个他地藏菩萨事业呢，他的这个多种的多样性在里边，表达他这个事业的一种啊，他的这种做得很成功啊，他的这种一种光彩啊。当然，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个颜色来匹配的话呢，它这里边你看它取了很多颜色，像这个青啊，青是一种他们叫做什么比较深的一种，一种深的绿色还是怎么样的啊？但是这个碧的话呢，它有的解释说又是好像深青色，碧比青还要深啊。啊，绿的话呢，这个系统都类似啊，那青碧绿哈，它们的系统都很相当类似啊。 我只能说呢，如果从颜色上来讲，那么我们如果根据像我们对这个五种在密教里边的哈，所谓五方佛五种智慧啊，这种匹配来讲的话，你知道这个绿色的这个系统呢，在五方佛里边，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它是属于哪一个方面？属于五方佛的哪一个佛？记不记得？对，北方的不空成就佛 ，OK。而不空成就佛呢，在这个五方佛里边呢，它代表 activity， 它就是事业啊。那么这个以这种五种智慧来讲的话呢，这个北方这个所谓的这个不空成就佛，它代表的智慧是哪一种智慧呢？有没有同学还记得？事业，属于事业的智慧，就是这个要这个大家要学过。以前唯识我们讲这个转世成智的时候哈，就谈到转八世成四智，这个智呢就是成所作智，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成所作智呢是转前五世而成的一种智慧啊，前五世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五世，转前五世变成成所作智，因为这个呢前五世就是一种现象，就是识别现象的一种能力啊。那你要在这个世间做事业的话，都是属于有事项的，这些事情都是表现成为事项的，所以呢这个五事呢就转成所谓成所作智。成所作智呢就是你可以在世间呢去表现可以去行为的这种智慧啊。这是绿色啊。那么另外一个，他这边你看他提到红色，他没有提到黄，没有提到蓝，对不对啊？红色呢在这个我们的五方佛里边，它是西方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红色的啊。那这红色的在智慧方面来讲的话，属于哪一种智呢？妙观察智啊。妙观察智是哪里来的？妙观察智转第六世成为妙观察智啊。所以你看红跟绿实际上就讲的前六世了啊，前六世的。所以这个都属于呢作为方面的啊，你要产生任何作为就需要这些东西，就需要这种智慧啊。所以这是如果我从这个颜色上来讲的话呢，有这么一些关联在里边啊。当然你到了这个金毫相光，那不一样。这个金毫的话呢，它可以说不只是颜色啊，那么它本身呢跟其他的颜色来对比的话呢，它代表一种高贵，代表一种庄严的特质啊，一种庄严的这种，所以这种也可以说这种事业的这种庄严性啊。沁云毫相光，这个沁云呢就是一种喜气的这种云啊，喜气的这种云。那么我们这个在古书上，我忘了是哪一部书哈，有一大家应该可能听过，我们这个在台湾什么总统如果给最高的奖章叫什么什么青云什么什么章，对不对？那么发奖章，对不对哈？因为这个青云呢，在我们这个忘了是哪一本古籍里面有，大家应该记得叫做青云烂兮，鸠漫漫兮，日月光华，淡浮淡兮。有没有记得？有没有人记得这个东西？不记得？不是诗经里边，这不是诗经里边的。这个呢，是三民主义成为国歌之前的话，我们中国的国歌啊，曾经是当过国歌的啊，就这么几个字啊。那个青呢，不是这个庆字，青是那个卿卿我我那个青，可是那个青呢，跟这个庆是通的。所以这里讲的庆云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古典讲的这个青云，它用的就是这个字。那这个青云呢，代表的就是一种喜的气，一种喜气啊。所以青云烂兮，鸠漫漫，鸠漫漫兮是形容这个喜气的那个样子啊。然后呢，这个日月光华，淡浮淡兮，日复一日，淡浮淡兮。复旦大学就是跟这个淡浮淡兮有关系。我们以前有一个复旦大学，对不对哈？你看，所以那这个云代表什么呢？在这里庆云，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一种很热闹的五彩的这种云啊，五彩的这种云啊。所以它也可以有是单色的云，也可以是五彩的云啊。这个呢是这颜色的这个部分啊，这些都属于颜色的部分。那下面这个所谓千轮毫光，轮的有一个在佛学有几个意义。第一个，轮本身有一个圆满的感觉，所以它本身有一个圆满的意义在里边啊。第二个呢，这个轮呢它有这个转动的意思在里边啊。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讲这个金轮王什么什么轮王的时候，这个轮有一个吹拂的意思啊。这个在有时候我们讲这个法轮的时候呢，也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啊。法轮有它这个转动的意思在里边，但是也有它这个吹拂，吹拂什么？就像我们这轮子哈、啊，滚过这个草地以后，这个草都被它压扁掉了，对不对？啊，就是吹拂。那吹拂什么？那我们这个法轮吹拂什么东西？法轮就是吹拂我们的烦恼啊。所以有这么几个意思在里边。那像如果这里我们把它比喻作是来形容事业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形成是转动的意思，那么也可以带着有圆满的意思在里边啊。千轮的这个千呢，不是一千个轮，这个千轮的意思是千福之轮。大家知道这个轮里边有福，对不对？就是我们那个轮子中间的什么，像我们脚踏车一样，中间有很多怎么讲，就是如果不叫做福应该叫什么，是叫做福，是不是哈？就是轮，你把这个轮子要，你们我们脚踏车为什么它有那些个福才能够连到那个中心点去啊？对不对？然后你才能够变成一个轮子，辐射的福嘛，对不对哈？啊，对，辐射是用这个来形容辐射。可是我说我们福这个字好像很文言的、啊，我说我们白话怎么讲？有没有一个词来讲这个轮子中间这些铁线呢，或什么线是叫什么东西啊？啊？所以白话也叫福就对了，是吧？没有更白的话了。千福呢，就是说这个福呢有千条这个轮子啊，所以这个千福的轮子呢，你可以想说呢，这个从这个从这个。形象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呢，表示他有千福的话，他照顾到很多的方面啊，照顾到很圆满的照顾到很多方面。那另外一个呢，你一个轮子有千福的话呢，它也是比较坚固的，对不对？你福越多的话它会更坚固啊，所以这可以形容这个事业的本身呢，它是有很坚固的啊，的事业的坚固。还有呢，这个事业的话呢，就是说它圆满的哈、啊，散布到各个不同的方面去，各个不同的角落去了啊。这个可以是千轮对这个事业上的一个象征的含义啊。宝轮呢，就是轮子上面呢有很多的宝物在上面啊。我们常说七宝或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宝物呢，既然这个轮代表了这个事业的话，那么上面坠着很多的宝物上面，那表示这个事业它的这种价值啊。那么加上这个轮的圆满的话呢，哈，我们可以说它既有圆满呢，又有它的很高的价值在里面，就说这种事业是非常可贵的一些个事业啊。下面这个日轮啊和这个月轮呢，那么日轮跟月轮照我们的想法，当然跟我们刚刚讲这个千轮不一样啊，它不是这种轮子的轮，它是一个轮形的东西啊。那么日轮是这个，它是这个光亮很强，光我们讲这个像大日如来呢，这个我们叫做什么毗卢遮那，对不对？毗卢遮那这个字的原意呢是光明遍照的意思啊，所以有时候翻成大日如来，其实应该讲是光明遍照啊。所以这个太阳呢，那么在它这个事业里边的表现呢，它的光明可以说照到每一个地方去，说这个事业本身呢可以提供给这个世界，给这个众生以光明啊。而且这个光明的本身还带着这个温暖啊，因为太阳的光呢不只是光明，它本身是温暖的啊。月轮毫光呢，那是另外一个层面，月轮是清凉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可以消除众生的烦恼，它的事业呢都可以让众生得到清凉啊。这是日轮跟月轮来表彰，来这个称扬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事业啊。当然这个我们如果把它稍微延伸来想的话啊，你可以说有这个，如果我把日月放在一起来想的话，日月代表着日夜在里边啊，那么日月跟着这样的这个循环的轮转的话呢，代表着日夜的这种啊，代表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有一种精进不息的感觉在里边。也可以说地藏菩萨这个事业呢是精进不息的在这里运转的啊。然后是这个宫殿毫光啊，那么宫殿是象征什么呢？宫殿是我们一般讲说这个哦，这个宫殿当然是很壮丽的啊。那么应该说通常讲就是所谓的富丽堂皇啊。你要描述一个宫殿的话，你可以说它是富丽堂皇啊。 所以这个呢形容他这个事业呢是他的这个富丽跟堂皇的这一面啊。最后这个所谓的海云豪光啊，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个云呢是以这个覆盖为意啊，不但有覆盖的作用，也有覆印的作用，印就是呢得到一种阴凉的意思啊，那么就是对这个众生呢可以覆印，也可以这个所谓的覆喻众生啊，所以他这个事业呢那么可以像云一样的来覆喻这个所有的众生。他这个云呢用海来形容，表示这个云大，不是小的云，是如海那么大的云啊，所以这样的这个云呢出现在这个豪光里边啊。换句话说，后面这个所谓的千轮或者是宝轮呢跟前面这个光的颜色不一样，颜色很容易想象，就是你这些豪光出来就是这个颜色，紫色就紫色，青色就青色。那至于说千轮的豪光，是在这个豪光里边呢带着这些轮相在里边，或者是千轮，或者是宝轮，或者日轮，或者月轮，那最后或者带着宫殿，或者带着海云啊，这样的光。所以在光里边呢闪现出不但是颜色，还有种种的这种形状的东西啊。如果我们把它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把它定位在是对地藏菩萨的一个这个事业的一个赞扬上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解释呢是比较适当的，至少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啊。因为没有理由说佛到后面的经文上马上就要说我就是赞扬地藏菩萨的这个立生的事业，而他前面放了这么多光跟他后面讲的东西没关，这个在任何地方文理上也好啊，逻辑上也好，都是说不通的事情。所以他放的这个光，他既然在这一个时候这一个章节的前面放这个光，一定是跟他这个章节的内容绝对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想起来并不是说很难去这样思维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去把它连接起来想的话呢，那么你如果凭空的啊漫天胡地的去想，那真的是你可以把这些光呢做很多种的解释。但是我发觉其他的解释呢尽管有很多种不同，但是你如果仔细看他解释的方法呢，我觉得要比我讲的方法显得太附会了一点啊。我讲的方法至少只是把它的一个形象的意义抽出来，还是可以从形象上得到这个概念。那我看到那些注解的讲法呢，我觉得他为了要讲通他的说法呢，其实他的道理上非常的牵强啊，非常的牵强。所以并不是，如果说他有一种说法讲的也是非常的这个很怎么讲，就是说很顺理成章的话哈，那么那可能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来考虑一下哈，但是我看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讲法呢，这样的看法呢，对这个佛放这个光，第一个他为什么放豪光，然后为什么放出不同的颜色，然后还要放出这边一些轮像，放这些宫殿跟海云啊，我觉得我们这样的看法呢会比较贴近一点啊。但是另外一点啊，他说于顶门上放如是等豪像光矣啊，这是接着下一段去了。那么这里我没有说的呢，就是这个光还有一个重点，它是从顶门上放出来的啊，从顶门上放的。大家知道这个顶是我们人最高的一个地方去了，所以它代表它要表达的事情的这个价值的高啊，到顶的这个意义是一定存在的。那么他既然要赞扬地藏菩萨的事业，他从顶门上放光，你注意，就是说地藏菩萨这个事业的价值，他已经把它放在最高的位置上面去了，用最高的方式来赞扬这个地藏菩萨的位置啊。所以不但是用这些光来表达了对他事业上各种不同角度的这种赞扬，他把这个光从顶门上放出来，本质上就给他一个最高的评价。那这样的话就等于告诉天下普天下的众生，这个地藏菩萨这个法门，地藏菩萨的这个地位，他的这个事业呢是绝对值得我们大家去尊重的啊，因为在佛都把它放在最高的位置上面来称赞啊。顶门上以佛顶来讲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这是一般的就没有把它讲得很完全的地方。大家讲到这个佛顶都会提到一个三十二相里面叫做无见顶相。大家知道佛这个头发不像我们的头发，它是一个肉髻，对不对？它的头发实际上是这个肉髻。那这个顶门上的地方呢，为什么叫做无见顶相？就是它的顶是看不见的啊。那你说很奇怪，佛如果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了不起就是八尺之躯，对不对？ 我从下面看他顶看不到，我爬到楼梯上看他的顶一定看得到，为什么看不到呢？啊，那么有一种经典上有一种说法，说佛那时候有一个谁，有一个八地的菩萨来给他做什么，做这个奶妈还是怎么样的，我忘了。那么想要去看他这个顶，一直跑到这个色界天，甚至到了几重世界之外，还是看不到佛顶啊。所以不是你爬个楼梯就看得到。那为什么你说这佛顶看不到呢？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佛顶上呢，这个顶门是我们身体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位了啊，繁穴怎么在这个地方？它这个顶呢，上面那个光太强了，而且那个光呢，不是只有一点点的光，它的光一路这样透上去，所以你不到它的光的顶上，你当然看不到它的顶，你从旁边看你也看不到，因为它这个光太强了，啊。是这样可以去理解，所以这个顶是看不见，因为它其实它的顶是它的光，而它的光可以一路这样透上去，啊，所以这个意思呢，说明什么东西呢？这个无见顶相里面的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什么？你看不见，就是不可思议，啊，就是不可思议。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方式呢，来赞扬这个地藏的事业呢，就是他这个事业的所谓的不可思议，或者他的威神之力的不可思议啊。这是这一段这个放光的一个情况。我们接着看下面啊，你看他把这个光放完了之后呢，你看他紧接着他说出微妙音呢，告诸大众天龙八部啊，这里没有说特别提菩萨，他就是一般的大众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他说听吾今日呢，于倒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与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思议事，超圣音事，正实地事，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啊。所以这句话呢，就是怎么讲呢？前面他这个放光，如果从我刚刚的解释的话呢，这个放光就是说法，就是他的赞扬，他已经用光的形式呢，把这个地藏的事业已经赞扬一遍了。可是这种光的形式赞扬出去了，对于很多的众生，我们从普通众生来讲的话，不见得能够体会，所以他要再用语言来讲一次。所以他下面就讲说，他用这个微妙音啊，出微妙音告诉大众。那么天龙八部啊，这些他说呢，听吾今日这样在称扬。可是你想想看，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他说你听我今天在这里赞扬，你没听到他赞扬啊？也许他在这个微妙音里面，他也许讲了很多的语言出去，也许经上没有这样把它写下来啊。那么至少他在放光上呢，已经做了这个赞扬了啊，至少在放光那么做了。你说邀请？可能吧，哈哈哈。啊，就是对我们这些众生，可能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那么清楚的了解啊。也许你可以感受到这种，总是有某种感受在里边，但是你可能不是那么清楚的了解它。不管怎么说了哈。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字当我们念经的时候，我念这段的时候呢，我常常念，我记得诵经的时候，我常常诵着经文的时候，我喜欢做一点观想，就是它有这些光，我们就稍微观想一下这些光。你看这个光呢，的确读完这么一段以后，它非常热闹，对不对？非常的壮丽。所以你如果去比较一下，我们看这个什么这个元旦除夕的时候，是除夕是不是？很多人都放烟火，对不对哈？我看那些烟火放的没这么漂亮哈，这个豪光哎哈，101的那个烟火可能没这么好看啊，所以非常的热闹啊。那你看这个热闹的情况，它本身的确是一种赞扬的味道在里边啊，一种喜庆跟热闹，像那个庆云本身就是一种喜庆的意思啊。好，我们看这个他现在这几句话，我们稍微再把它啊。这个重看一下，他说呢，我赞扬什么事情呢？地藏菩萨于人天中利益等事啊，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呢，本质上包括地藏的这个能力上呢，显现出非常的不思议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这个顶门的放光呢，就已经也说明的是不思议的事情。超圣音事啊，圣呢，在佛学里来讲的话，一般的话呢，至少是要指这个开悟以上的这种阶位的人呢，才能称为圣啊。以下呢，只能叫做贤，不能叫做圣。那么超圣音呢，你说这个超不能解释成超过，如果你说解释超过的话呢，这个地方就讲不太顺，应该是超越而到达圣地的啊， 啊，这样讲比较就是超越到圣者的这个阶位的，那么他的这个因就是你要做哪些事情啊，超越到圣位上面所行的这些因。那么地藏菩萨呢，在没有成为大菩萨之前，他也是修行，所以他呢做了很多这种超圣因事。当他证到了这个实地之后，证到初地之后呢，他就可以称为圣了啊。所以呢，证实地事呢，就是他已经超凡入圣了。那么在圣位上面还继续修行，这就是证实地事，从这个初地呢一位一位的这样上去，上到这个实地啊，乃至于最后呢证到这个佛果，那么就是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有关他要称扬地藏菩萨的啊这些事情，是除了这个人天利益啊这一方面的这种俗世的福报之外呢，应该还包括说啊他不思议的作用，还有呢就是他这些事业呢不只是给人间世俗的福报，还可以把人呢引导到这个佛教的修行里边啊，一路呢证到这个成佛啊。像我们前面讲的很多呢，什么常常就得这个所谓诸佛受记啊，到了受记呢就是你这个成佛呢已经是笃定的事情了啊。所以这个放光完了以后呢，这个讲完了这个事情，用这个微妙音说完这个事情之后啊，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其实这个微妙音也许讲了很多的话啊，但是也许就像这个放光一样，不是我们更熟的人呢能够接受得了的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必须我们还要用我们这个世俗的语言呢，那么能够进一步的来表达，这样呢，让这一类的众生，像我们这类众生呢，也才能够领会到啊，这个释迦牟尼呢，他所要表扬的这个事情啊。这个责任的这个事情呢，就落到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身上去了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在这个会里边，那么他看到佛的放光，当然他懂得佛放光的意思啊，那么他也懂听得懂佛的微妙的音啊。但是现在呢，他为了更多未来的众生呢，那么请佛呢，等于说用我们通俗的语言呢再来表达一次啊，让我们这种通俗的人呢可以接受。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把它这个，你看我在这个纲要上我怎么讲的呢，从我回到前面，你看我的纲要上，我说第一个丙一啊，是佛顶放光，即赞呢地藏立身事业啊。这个即赞的意思，我就是因为它是顶光的关系啊，顶门放种种豪光，然后呢以微妙音呢宣说缘由。我这意思就是说明呢这个放光就是为了要赞叹啊，所以这个微妙音只是宣说他这个放光的这个道理在这里。然后呢我说观音成旨请说地藏事业，这里用了一个成旨两个字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呢，经文上你看不到这个成旨，我只是把它这个隐含的意义讲出来，就是因为观音体会到释迦牟尼佛的心意，所以他才提出这个问题来。所以表面上并没有得到释迦牟尼任何的交代，但是实际上呢他是承了释迦牟尼的这个旨意啊，来提出他的问题啊。所以下面呢他就起问，第一段他说是这个具，我叫做具仪啊，就是这个观音菩萨呢他起问的时候呢，他要守一定的这个礼节啊。所以呢从座而起呢胡跪合掌啊。那么他问什么东西呢，他白佛言，他说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使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犹不能尽啊。这一段呢就是我讲的所谓引诸佛的赞语呢以赞叹地藏啊。他也要赞叹地藏菩萨，可是他不是直接去赞叹，他说我听过很多佛讲，那么多佛都在赞叹他，所以他引这个诸佛的话来讲，那比他的赞叹更有力量了，就是这么多佛都这么赞啊。所以他说先呢他是直接说啊，地藏菩萨的确是这么慈悲的啊，那么他的事迹也是很可佩，化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啊，但是呢他这个功德及威神力他是举诸佛的话来赞叹啊。那么诸佛怎么赞叹呢，他说呢正使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犹不能尽，原来诸佛是这样赞叹的。诸佛的赞叹呢就是说 没有用一个很正面的语言来说明，而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说，就是他的功德多到了三世诸佛都不能把他赞叹完，而每一尊佛都这么讲，而不是只有一尊佛这么讲啊。所以可见呢，这个地藏菩萨这个事业功德呢，的确是不得了啊。这是观音菩萨他赞叹的一个方法啊。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这个啊，我下面呢，我想我看大家我在那边写了几个英文字在那边，这是梵文的哈，因为我们那个放音那个什么那个机子坏掉了，所以我写在那个白板上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哈？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是在我们这个中国来讲，特别是哈家喻户晓啊。可是你知道这观世音菩萨有时候在翻成在玄奘翻成观自在，对不对啊？这叫像那个心经的话，是不是观自在菩萨啊？但是在有些经典上，我们翻成是观世音，像这边叫做观世音，所以我们叫观音菩萨啊。那我把这事情稍微去查了一下这个资料，
告诉大家为什么有这两种不同的翻译。我们下一场课再来看。